现在可以啊，那好，好，我的意思说，在这边我们现在今天是第25的内容，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太细的讲，我们大概的有一些点一点这样子，就是往前走一点。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第25个寄颂当中说，若具智慧虽微小，有事怨敌也无奈，树王虽有强势力，拒之徒而能，拒之徒而谋杀之。这个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是说，以前一个小兔子，当然那个故事比较长啊，就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饿的狮子在那边，然后就是经常吃很多动物。那最后就是轮到这个兔子的时候呢，他就想了个办法，他在就是前去被吃的那个路上的时候呢，看到有一口井，然后他就是心生这个一计啊，就说给狮子说啊，你也耽误了比较长时间，差一点没到，气喘吁吁的兔子就说啊，这里面因为我路上被劫了，就是我说我要去见狮子，但是那边有一个跟你很像的一个动物，就是说他要向你发起挑战，怎么怎么样。但有点，当然这个有点像愚弄那个狮子嘛，但狮子因为很骄傲，他觉得是百兽之王，没有人能够，没有动物能够就是挑战他嘛。所以他就是说在哪里我马上要跟他就是解决问题嘛。那这样子兔子都把他带到那个井口。往下看的时候，狮子看到倒影，然后发怒啊，怎么怎么样，最后一怒之下跳下去以后，狮子就没能上来。就是这个故事，在背后，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如果说本身，就是有这些故事里面说，如果一个人运用智慧，就是说能够以少胜多，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没有那种的世间的智慧吧，这个上面不是在讲成佛的智慧，也没有讲三世的因果，直接而言的话，那就是说世间生活当中你干一个活这样子呢，人的力气也许不是动物里面最好的，从力气奔跑飞翔或者钻天入地这些角度来讲的话，人没有其他动物般的那种的锯齿，也没有那个爪子没有那么锋利，跑起来没有那么快，跳起来没有那么高，有种种吧，就是但是人就是脑子聪明嘛，比其他的动物，所以说变成就是当然我们所谓的聪明，也许是有些人来讲的话是造业的那种的聪明，聪明反比聪明误的可能性也很大的，但整体来讲的话是这样子，但是就是短暂的这个光阴当中来讲的话，人的这种人是依靠办法，这些就是依靠聪明的这个心智那来包括修行成佛的道路上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有些困难的比如说轮回是一个狮子经常在吞没每一个人生死这样子。那我们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是靠时间的那种小智慧，而是要想到说纠察这个轮回的本质，然后来观察就是事项的这种因缘果报，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四谛啊，就是苦集灭道的这种的智慧来去分析，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因缘呢怎么样交错的比较复杂的一个体系，可以就是推知，包括佛教里面讲很多种的心王心锁，就是51种心锁的那种上面其实在西方的心理学这些里面没有就是很复杂的那些概念，要用新的那种就是组合的词来说明这个状况，它没有专用的词，很多是因为他们那方面的即是心理学方面的话没有那么发达，跟这个有关系。这个那就是专门学心理学的一些人，他们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以前 就跟他们做过一些沟通，他们的确是说在心理学上面呢远远不如这个佛教的心理学上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在当然现在比如说用中文来讲五十一种心经的话，大部分人还是陌生的，虽然有这样的词，专用的词，但是大部分人对待这些专用的词太陌生了，所以感觉有那些词也没有太大帮助，觉得如果不加以说明的话，还是觉得心哪有那么复杂呀，就学术化了，太复杂了。实际上可能这些都是一些说法，不存在这种心的这个分类，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但事实上面这个经过很细致的那些经验上面的认知来的，所以他的这些内在情绪、内在心境上面的很多分类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如果做很仔细的琢磨的话会发现它的道理。所以总的来讲，我在这里说的意思说，这里是那种的用智慧战胜粗大的那种障碍吧，可能说。然后所知所作同他人和睦相处机智者，即便旁生同类众，岂非类聚诸一群。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要和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和睦啊，所以说聪明的人呢就是合群的意思，所以不合群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有一些比如说进化论的这些知识里面很强调物竞天择，这种怎么讲呢，适者生存或者强者生存这种道理，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就是人类的或者是所有生物的一种的进化当中，是一相当程度的一种合作，也存在一种合作的这个，甚至也许合作的某一种的，就是是一个常态，而且这个不亚于我们所提出来的，好像是竞争的结果，好像也不单纯是一种竞争的结果。所以尤其是像比如说哺乳动物类的那种的群体的一种的生存的话，它好像就合作可能比竞争还重要。所以从这样角度来讲，人就比如说包括入乡随俗呀这方面的一些故事，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以前两兄弟去一些异国他乡去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呢，弟弟和哥哥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意嘛，到那个国家去做生意，算是弟弟呢就是比较有那种就是说应该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的那种的有这种常识吧，以前就是像我看要什么，以前不是有些传教士来汉地，以前比如说很早期的时候，在藏地也是一把多少年了，这种的时候来的一些人，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好像叫马林，他们来了南京那边，然后他在那边开办教会和医院，好像现在的那个有个医院的前身应该是那个教会医院嘛，所以他呢就是看到当地的人他们就是比较早期的来的时候呢，当然在清朝的年代里面，当地人是这种梳辫子，留这种辫子嘛。然后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不适应，说把自己的头弄成那种的样子。但是后来他还是就很尊重当地的那种习俗嘛。他觉得要入乡随俗，他自己也留那种的长辫，以及这个就是一个发饰而已。就现在也有类似的就是，把两边剪光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类似于就顶起来那种头嘛，就是有些各种各样的发饰很多，所以他好像就变成一个几代人好像就在那边就是很入乡随俗的，还办了很多事情，后来好像就这种大家可以也许看这些历史嘛。所以类似的我刚才说那两兄弟去做生意的时候呢，弟弟呢就说要尊重当地的习俗，那个国家据说，当然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国家不知道，可能有，因为真正在一些岛国社会是有那种的全身赤裸的那种 就是罗人的这种的国家，他们去贩卖这些货物到那个国家的时候呢，要说话要谦虚谨慎啊，按照他们的习俗去做事呀，就所以弟弟呢就就是说是那种比较尊重的，哥哥呢就是说哎呀怎么不穿衣服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呢，礼仪很多的这德行的那种行为不能丢失啊，这个宁愿就是有一些事情就不愿意做的话，或者是就是要给他们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一个人吧，比较保守的一个人，保守的一个人，他觉得这种不穿衣服这个太伤风雅那种的。所以弟弟呢去了以后呢，就是做生意啊，就是做得很顺利，所以他也就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啊怎么样的。然后哥哥做生意就不顺利，然后很生气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做事，然后他就说他不想跟弟弟一样，就好像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他不耻嘛，就是这样那种。所以说所以说他们的一些习俗包括说初一十五的时候他们点灯啊，然后就各种身上画这种的图案啊，然后身上带各种的这种饰品，然后敲击很多物品来跳舞唱歌那些，他弟弟就参加，他那个哥哥呢就不愿意参加。所以最后弟弟呢就生意也成功，也结交好朋友怎么样。弟弟那个哥哥呢就是说做生意当中出现了一些冲突，然后也被打，然后最后呢各个的那个问题呢需要弟弟出面以后呢才能够把他就是保下来，就捡一条命回来一样的那种的状况。所以在这里面当然这是意思是说入乡随俗就很重要，是吧？所以有些事就是我们题目上面就说一下就可能就可以。必定发生之事前对此研究则分清智者愚者之差别，事后观察即愚者。那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料事如神的话，那当然谁不愿意谁都愿意的。但是说跟那每一个人的那种对事情的了解的能力或者是判断的方向，有些人很愿意去思考很多事情吧。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思考这些方面呢就是比较单线的那种思维一样，他也如果能好好思考他也能够当然一样的可以思考清楚，但是就是说心里面比较安宁或者是不太愿意想多。有些人思考又太多，有时候就怎么讲呢，干扰到他自己的平常的生活。完全不思考也不行，思考的太混乱就是多虑，然后又变成焦虑的话也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有一些点上面可以做一些，有些思考的时候是一种重复浪费式的那种的精力式的那种思考，那可能思考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有一些那种专门画图的那种方式嘛，就是你有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从一个点给它延伸一个就是关系链一样的这个思考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能够就是起到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图就凭那个像看地图一样，可以把一些事情可以就是展开。不然的话就是这里想一下那里想一下，一直这样那样跳跃的想的话，可能也许不是那个最好的思维的做法。但是因为有跳跃的思维，可能也有那种就是反面的角度，或者是说创意的那种想象，所以这些可能都要看每个人嘛。所以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事前把握一种趋势，这个当然很多人做生意也是就是一个环境和多方面的因素来看一个经济的趋势。这样子，但是因为很多不可知的不可马上预测的事情那种的中间突然出现的那种变故太多，所以要做有一些是肯定是有一定的就依据去做判断的，但是有很多也是就是随时要调整，没有可能说一开始说定了以后就 再也不用变的那种情况。所以很多人做计划的时候，他不是说他能够一下子看明白后果长期的那个结果，他但是他那个假如说他做一个错误的那个预设或者是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上面是很模糊的，或者甚至是很多的地方是定那种没有确定的，或者是甚至是认为是这样是错的。但是好在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链接，那个心里面的一个计划的话，它可以不断的修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哪里有不对，及时的修改调整以后，它就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方面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举一反三一样，或者是说他看到一个影像，然后去判断好几个事情的这种结果。就以前有讲到嘛，有航海的人，他看到飞鸟的时候就知道离陆地不远了。或者是那种的，如果你没有常识的话，那可能就不知道。如果就是那些洋流的那种暗流怎么样循环的那些上面的季节和这些上面知道的话，那就不费力气的可以就是航行周游列国嘛。但是如果你逆着那个洋流来的话，那就费很大的劲，就是做不好的。就类似的。所以就是包括以前我们不是郑和嘛，下西洋那种的，所以他也以前说，包括就前面跟这个连起来，所以说就是开始的时候好像我如果没记，因为是他是那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人嘛，但是他是不是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就是移民到云南那些地方，好像不太清楚，可能是，有些人说是回族，回族也是从，比如说很多有那种混血嘛，蒙古人、汉地人或者是中亚的人那种嘛，有些撒拉族，好像撒拉族他们是一个单独的、比较单纯的中亚的一个民族，然后，郑和开始就是信回族嘛，也信穆斯林嘛，开始的时候。后来好像他就是遇到一些就是出家修行的人，比如说道演和尚，他后来就是在他面前就是当然信佛以后吧，受菩萨戒怎么样，然后他也好像曾经在云南的地方哪一个寺庙，就是好像五华寺那边，就是那种印了一整个大藏经放在那边，然后说因为他去的很多国家沿途上面，东南亚很多国家是有佛教的那种的国家嘛，那时候佛教还是比较昌盛的，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三佛齐那些国家，所以好像最后他还有一个那种的法名，估计他曾经结缘过，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元末嘛，然后明朝的时候好像就是去南京那边做官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有一个名字叫苏南扎氏。我看这个一看苏南什么那种不是有吗？苏南扎西，最后发现他这个是那个翻译的有，就是福吉祥，不是福是苏南嘛，所以他这个法名看的话，他肯定接触过那种的藏传的一些佛教，可能或者至少给他赐法名的这个法师可能有这种的藏传的一个传承。所以不论如何，据说他下这些南洋怎么样的时候呢，他沿途的一些封寺的时候多做这种的礼敬啊、布施啊这样的一些有的，所以可能也是建立了一些好的那种的关系吧，这些上面。事前观察这个很重要，对。智者若以善观察，精通知识是学者，鉴别牦牛之大小，愚者也能非学者。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说有人就是智者善观察呢，能够通晓精通知识，那这个知识里面有时间的知识和出时间的这种的知识，或者说 成佛修行或者立众生的那种精神的道路和世间的那种世俗间的这种知识。那我们在佛学里面呢，无明当中呢，有一些是那种就是不纯粹是就是跟解脱没有那么相关的，比如说就是间接相关的有一些有的，比如说工巧的某一些，它没有就是可以说世间的所有的那些记忆都是一种工巧，但是说如果是专门做曼达拉这样的话，那要了解它的那种的内容，比如说很多唐卡呀，或者是做这类的话，了解这个里面的意思呀，还有就是这个象征的这种的手印，还有旁咒语这样些。所以那有些医学上面，我们上一次说的有些是结合贪嗔痴的那种的内在的理论来衍生的，那当然就是诗词或者戏剧这些里面也可以有包括有精神的和世俗的这些方面。那我们现在有人学科学这些的话，那也是可以就是多方面的去学习。所以说如果是因为社会上面很多人就是有那种知识分子或者学者那种观念嘛，但是说这个可以有专才通才那种，以前历史上面有些人是跨很多领域的去看很多学很多那种的有，但现在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面的变成比较窄的那种专家可能多，那个也有他的一个专攻的那个好处吧。比如说在西方有些大学里面有些专家比如说研究藏传佛教，他就说哦，我是宗喀巴大师的那种的专家，或者某一个具体的人物的专家，就是他的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这种事迹包括他本人的那种的关联性的那些很多他都非常熟悉，这方面他只研究这一个，然后再这种有的。所以看起来怎么讲呢，那一个社会当中或者实践当中做研究的一些方式有点不一样。所以佛的三藏经三藏四序这些方面，当然如果能够了解，而且有一些以前佛教的大德他们也会学，因为跟外道要做那种的辩论啊，或者是某一些辩驳的话，你要知道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这种说辞才能够有效的去跟他们沟通，所以非佛教的那种的哲学传统他们也比较熟的那种的还是比较多嘛。以前历史上面包括藏地的一些法师学者，他们虽然一辈子没去过印度，在藏地长大的就是十万八千里远那种的，但是他们对印度的很多哲学宗派和很多方面非常精通的，因为看了很多太多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当然是就是说那一般的那种的，这只主要是这里讲的是这个。然后大海不厌河水多，国库不厌珠宝多，欲者不厌受用多，学者不厌格言多。所以所有的江河都是海河，江河都是流向大海的，但是大海都能够容纳。用这个例子再说，国库里面呢可能有以前很多国家的就储存，现在也是储存黄金呢或者是可能有价值的金属啊其他的。以前可能有很多国家存银，因为银两是他们很重要的货币流通的那种的价值。因为他们现在电子货币或者是纸币的话，以前也是要有当量的某一种的黄金的储存啊，或者是一些商品的那种的基本的一些算法，说在多少商品在社会当中流通，然后相应的你要就是消费的那些和存，就是怎么讲呢，基本的那种经济上面你要需要运算，你不能大量的乱印的就是钱嘛。所以说如果这个钱到时候要回流过来怎么样的话，多少层次上面回流过来，但是根本没有那种的相应的价值的话，或者是说你不能够把它 在钱释放多了以后，当然就是那种叫什么通货膨胀嘛，所以这个好像每一年都有多多少少，就是发多的钱它乱印的。如果现在就是纯粹电子那样的话，跟纸币有点像吧，但是电子更容易，可能就是甚至纸都不用印，然后呢这样子就不知道嘛，以后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反正这个肯定是经济学家知道的问题，应该没他们有他们的把握。所以那以前的这种的方式，说储存这种粮食，储存这些现在也在储存嘛，反正就是黄金这些。不然有些就国家那种财富那个就是处于负债或者是金融崩溃那种，这情况也是有嘛。以前不是希腊那些出现很多严重的那些经济的问题。然后欲者不用受不厌受用多，这个是说就是一看到现象啊，听到耳朵里面听到声音呢、啊、就是比如说眼睛去观这种的美景啊，或者是去就是看一些这种的怎么讲呢，比如说歌舞啊戏剧啊这些上面，还有就是鼻子闻的长的这些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色声香味触这些上面的，就是包括我们消费者的那种的衣服呀事物呀做的用的这些各方面的这种的。所以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只是这样比喻来衬托后面的这个说学者不厌歌言多这个意思。这个类似的句子好像就其他的那些有些格言里面也有的。然后即使由从孩童前智者也要闻格言，气味芳香之麝香虽在记受记也取之。所以说智者呢喜欢格言，这个因为在萨迦格言在藏地其实很流行，经常有些男女老老少少他能够就是朗朗上口，会就是说几句这样，从那里从这里说几句这样子，经常引用的那种比较多。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记得更多，有些人记得少，但是很多人记这些有很多内容吧。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些，其实格言其实是个建议嘛，建言一样的，就是一个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要就是引导自己的心的时候，会有其他人的建言，可以就是好的那种的一些句子去引导这些人的一些做法。所以有些格言的话容易就是容易记容易上心的话，它容易在生活当中容易就是被影响到，用这个记言呢、啊、那个格言。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它应该是有对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自己或者其他众生是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人才能够接受。所以说这样子的智者呢，就是虽然从孩子那个，当然从这个学者呀很有这个智慧的这些人当中呢，当然是可以取那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以前有这种老人言呢、啊、就是那种智者言呢、啊、或者是有这些我们藏地也有那种智巴嘎布，就是说好像就是从古至今以来的那种老人总结的语言，那种的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很要听一听他怎么说，然后从中呢吸取一些教训经验这样子。有经常引用说啊，就是远古以来的这个老人怎么怎么讲的，有那种的说法。所以有些是那种积累资粮，有些是就是进出障碍这方面，从实践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何去怎么讲呢，走人道。 然后就说甚至这些和普通的人以外，就是即便是小孩子，小孩子一般认为他们是比较怎么讲呢，心智不成熟的，不了解，但是小孩子有些看事情也是看得很准的，小时候也就是人的聪明才智呢上面，对一些人来讲的话相当很小的时候非常灵光的头脑，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像麦巴仁波切他们说就很小的年纪当中一边玩一边说出来的那些句子都很有这个哲理啊，那种类似的。所以说即便是任何人吧，就不一定是那种极其特别的孩子嘛，就是有些事说出来的就很有道理的话，不要因为他个子小或者是因为他那种就是年纪小所以去轻视，而是还是会取的，就智者即便是小孩子前面呢也会学东西嘛，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气味芳香之麝香，就是麝香的那个虽在受记，因为在藏语里面我们有一种的就是Redok Jianzhen，有两种，一个是那吃肉的那种的动物Jianzhen，然后另外是草食动物嘛，就是Redok，但是就是一个专用的词来区别这两种。如果我们说兽的话，其实人不一定知道那是哪一种的，就是是一种兽是一种的角度去说嘛，就是身上长毛啊或者是有四肢啊这样子。但是你要说用一个字或者是怎么样去说它是肉食动物的话，我不知道用哪一个词可以，这肯定有是有的中文里面或者草食动物这样子要四个字嘛。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字或者是那代表，因为我以为说兽可能是那种的野兽那种的是不是说食肉动物，好像也不是，就是一个动物的意思。所以像麝香的话，它是那种不是那么有攻击性的，不是那种动物，是一个草食动物。虽然它长有很长的两个牙，在那个左那个尖牙那个地方很长的那种，那个就是公的那个麝香有的。那麝香的就是麝呢，就是在那个它的生殖器的那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在这里，就是这个麝香的味道很芳香的，这个很有名嘛，放在这种香水啊，或者古时候可能在做药材，这些算。当然，这个我们并不建议说人取这种麝香嘛，他们很痛苦的。但是，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嘛，意思是说，在那边的，只因为味道好而就是变得名贵，就是这个。然后现在我们到第二章，第二章的这里面呢说，正是特意常宣扬所有高士之功德，马来亚山檀香味被风传送于十方。这里面说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话应该是怎么讲呢，现在好像就是一般的人好像不太用这两个字嘛，正式这种的词，或者说就是说值得尊敬的尊贵的那种的意思吧。但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的品行是尊贵的，一个不是那种邪恶的，就是从这种角度也可以分那种事的那种正事。所以正事的呢心呢就是常常处于谦卑的心，然后也会宣扬就是这个高尚人士的这种功德。然后好比这个应该像马来亚山是在那个斯里兰卡嘛，前几年的时候不是去过吗，马来亚山上的檀香味被风飘送传十方，这个檀香的味道呢飘到十方。我们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知道说整个山有没有那个檀香啊，可能有，因为南方很多地方是有檀香的一些地方。马来亚这个是 梵文里面的应该是山本身的这个意思，比如说喜马拉雅，我们喜马拉雅不是藏语吗？Himalaya 是那种那个喜的意思嘛，就正好是中文的那个音有点喜，就是欢喜的喜的意思。比如说喜金刚的话就 Hivajra， 所以这个喜的这个意思在也就是梵文里面是 He 的这个词。然后马来亚是山的意思，就是喜山嘛，本来应该叫这个是地方，所以它不论如何，就我们说这个马来亚就是山的意思，但是他们那边好像有另外的一些名字，就是他们有当地有当地的一个名字，当然这当然这个山是很珍贵的，怎么样佛教的圣地啊，怎么样也有其他的人，基督教认为那个是亚当的那个山怎么样，穆斯林有些人就说那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山。好像印度教有说他们的人，佛教有说那个神是佛教的神，那种的地方也是有，比如说藏地的像冈仁波齐一样，印度教的以及苯教的佛教的都是认为那是一个自己他们传统当中的主要的神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以前的人很多前辈的一些有一些老和尚啊，就他们看到比自己年长的比丘啊这样的说，就是哎呀就是行大礼啊跪拜啊，这种按照寺庙的规制就是有那种的礼敬的这种做法。当然现在人就是我们平时没有太看到比丘之间相互那种年龄大而顶礼的那种，但是可能在寺庙里面还是有的。在外面不太接触太多的话，好像平时不怎么看到。比如说有些受戒的时候就是受戒的对方呢向这方行礼，然后出家比丘戒这样的，那比受比丘的戒的人又反向给他们做礼敬，这种有。所以当然这里意思是说他们很因为尊重和重视别人的德行，所以别人具有某一种德行的时候呢，他们会以示尊敬和欢喜，这样在赞口就是别人就是戒律清净也好，就是学问好也好，或者是有辩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方面好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欢喜的，这也是一种降服。竞争心和嫉妒心的一个傲慢心的一种的方式，宣扬别人的功德，就是但是不能就是今天宣扬别人的功德，明天诋毁别人那种，就是那还不如别宣扬了。若立正式为高官，既能成事有得乐，如宝供于床顶上，智者称颂，尽吉祥。所以说如果一些让那种的品行尊贵的人呢，就是当上显赫的这个官位啊，这样子他既能够顺利的去办很多事情，办国家的事情，能给就是带就百姓的这些上面都带来安乐，所以像如意宝供在佛的佛状的顶上面呢，得到智者的赞叹又带来吉祥，就这个句子。所以以前有一些时候可以看以前，比如说像藏地那种吐蕃嘛，过去的时候吐蕃王朝的时候跟内地就是唐朝的时候也有冲突嘛，但是后来的时候有僧相，就出家人我作为那种的相的那种的宰相的那种的出家人做宰相，然后这样子来订立很多和平啊，后来就是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就是平和的，大家没有发动战争那种的，所以那时候当时好像叫波禅部班德钦部，就是那个大和尚那种的来就是做宰相的那个历史有的。不仅是一任，然后后来有些军阀他们就觉得原来他们打仗的时候给他们带来那种的边地的那种利益嘛，就是抢劫粮食人口或者是 其他的物资那些上面，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是专门给那些圣像抹黑嘛，说他们戒律不清净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造上，就后来就是历史上面有这样写的，那些很多谣言呢，就是国王听多了以后也觉得有点忌讳，所以把那些圣像也换掉，后来又就开始打仗这样。嗯，所以这样的话是有好处的。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印度的故事，所以说有一个泽巴的国王，就是这个国王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很认知 仁慈正直这样子。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叫雍巴坚的一个婆罗门，是他呢就是也是比较无辜的一个人吧，但是他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不太好的话，你做一个怎么讲呢，无辜和平静的人去生活的话，其他人会招惹很多你麻烦给你，或者是带来很多的这些问题嘛。当然这个是故事嘛，所以我简单的就给大家说一下，说有一次呢他借了一头耕牛，这个人比较贫穷的婆罗门，他还的时候呢就是他把他那个主人好像去吃饭了，他并不没有看到，但是他把那个他借来的牛赶回那个主人的那个借的那个人的院子里面，他就就是回去了吧。然后之后主人吃完饭以后出来以后，牛又可能跑出去了没找到，然后他说还了，但是就是说对方说就是牛已经丢了，然后要去评理嘛，但事实上那种的应该能找到的。然后他这个是故事，当然就是有点蹊跷了。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马受惊以后朝他们跑过来，那个后面的那个马主人呢在喊赶紧把他拦下来。然后这个人反正就是他那个拦的方式也不对啊，他捡了一块石头朝马前面扔嘛，因为让马掉头不要往前跑，刚好不料打中马腿以后把马的腿子打断了。那这个人就追上来就很不开心，你就是我让你抓我的马，没让你打我的马那种，要让他就是去见国王嘛。然后他们就这两个人准备把他送到国王那边去，就是陪这个牛和马嘛。然后这个人呢也是可能就反正脑子想的不够清楚吧，就逃跑嘛，就是说但我太害怕了，就要赔偿这些马牛，他本身贫穷嘛，赶紧逃跑。翻了几座墙的时候，刚好你翻一个高墙的时候太慌张了，一跳下去以后下面有一个人在织布的时候，他跳到那个上面把那个人踩下去以后，那个人就被踩的就是受伤了，还是反正就大概那种。然后对方又说你把我就是，有些人说有踩死的，但是踩死有点不太可能吧，一般翻一个墙，但不论如何这是踩伤的或者踩死的，所以这样的。然后这几个人把他押去国王那边评论的时候，过去的确有一些就是小一点的那些国家的话是有你可以所有的诉讼最后还要就是让国王来处置那种的，有的在其他大一点的社会的话就是那种县衙门那种来解决问题嘛。但现在到阿拉伯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那种的传统，就是把诉讼所有的状都弄到那个国王那边去给他筛选好，然后他可能就简单的听一下就给你做一个结论那种，或者是做结论已经做好了吧，他只需要签个字，但是还有些时候他要见面那些人那种有。所以他们去过一条河的时候，看见一个木匠嘴里面叼着这个斧子呀，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押送的这个人呢就是问了一下说哪里走过去水浅呢，那个木匠呢就是嘴里面有斧子嘛，说啊的时候把那个斧子掉到水里面去，然后就是哎呀你赔我的斧子是吧，对。然后他又去路上，他们可能那些人对他还不错吧，就在一个城里面呢去一个卖酒的地方呢去老板娘那边喝酒的时候，这个正在送过去那个国王那边的人呢他就很高兴，就喝了一碗酒赶紧过去他们那边那个床上一坐，那有个小孩给压伤了还是有压的那个，然后这老板又要搞他，所以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最后怎么弄的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国王听的时候觉得这个杨八简这个他那个好像是比较无辜的， 实质上面他可能稍微有点贫穷啊，可能就是心智不够太那种的，会能说会道，或者是说那样的，所以有点他们当地的风俗不好吧，风气不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也听说什么在美国怎么样的，就是动不动别人会这个起诉你啊，或者你去别人家里做客不小心把别人的那个花盆弄摔坏了怎么样，他们可能会起诉你。我这边到了其实没从来没有怎么样，那是可能是很极端的一些例子，我不能说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好像平常人其实人和人差不多，没有那么古怪。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个别的人做古怪的事情，尤其是社会没有那种的好的那种的风尚的地方，这种有，包括藏地以前也有，他们偷了别人的牛，然后最后别人就是讨那个牛的时候，他说要辛苦费，他去偷的那个辛苦费啊，所以也有一些人无奈只能付那种的钱，这样有的，所以这种无赖的人呢，哪里都有。所以人自私到一种对境一种状态的时候，他可以把不合理合理化，然后就是奇奇怪怪的也没有道理的说成有道理，没有逻辑变得有逻辑，自己就是怎么讲呢，怎么讲，不讲道理的道理，没有逻辑的逻辑，就那种的，所以这些就比较可怕的。但是这个国王呢，他就说这个泽巴国王他呢就故意的说，就两个都要判很重的刑，就是讨的人和那个被伤的人，你既然要起诉他的话，你也有一这样那样的过失，就是你还没有弄清楚，牛也没有去好好去找，你就把人送过来在这边了，或者是说就是这些吧，就是包括斧子掉到水里面应该摸两下也能找到那地方，如果水太深的话不知道那个，但是一般还可以吧。所以就是说对双方都要就是施以很大的重刑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撤诉了，就是说啊我们不告了就算了，就是他是一种双方故意的说要判重刑的方式来就是警示那个，就是让大家不要去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情那种就是伤害彼此嘛，这些方面。当然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所以有多大的关联性大家自己可以看，也是有关联的，就意思说说一些做高官的人的一些他可以怎么样左右很多事情，这样的话那心正很重要，心正的话那可能容易，如果里面越来越就做的那些事情越来越不公正越黑暗的话，那可能就很多方面就是会有问题。所以下面的这个，若被暴君摧残时，则彼更为念法王，犹如众生受益时心里总念雪山水吧，还是总念这个，总是念雪水。所以说有这种，以前有贤君呢、明君呢，还有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暴君呢，就这种暴君的残害受到很大的那些惩罚的时候呢，我也听说过有一些这个朝代很长，有些比较短，有些甚至十几年这样子，因为是说什么见面了人和人在街上见面不敢说话，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株连的那种的很多做法嘛，连坐文字狱或者思想狱那种思想罪什么那种的，越来越可怕的。就是那些层级就越来越密，然后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弄，最后弄到就是可能没有安全感嘛，主要是很多领导人没有安全感的话可能会做出很多事情来。所以这里面的法王的意思说，他是以这种和平友爱仁慈那种的，也有制度，当然就是这种的，就是信奉佛法弘扬佛法为主的那种的社会。所以说过去的时候有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是有那种的就是那种国王是信奉 虔诚的这个信徒，然后做，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说没有公平的不公平的事情呢，就是人多，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这种的社会，然后不会说强行的劳动很多人生灵涂炭那种，然后有课税课的很重，然后让大家喘不过气来那种的，所以大体上面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自由吧，因为自由很珍贵。嗯，所以在这里面说的法王就是这种，像以前说的持诵，在藏地认为持诵得藏王，就是这些是明君这样的想法有的，然后也有就是多少代是幸福怎么怎么样，在内地好像有一些什么文什么什么那种的地，有一些可能好一点，像吴的那种的什么吴宗啊，吴的很多有一些是曾经有很多灭佛的那些做法嘛。嗯，所以说在这里面说一个不好的人，像就像你去工作的话，你去一个很怪的很那种坏的老板那边工作，然后你之前在没有在这家店这一家公司做之前呢，肯定有一个老板是非常好的对你，然后后来你怎么样辞职了，觉得那里不满意，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那个老板就很坏，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怀念以前的老板。或者说一个人有先生，前几天有人也发那种的就是家暴的那种事情嘛，如果那个人就是过去很好，他从来没有就是伤害过你，就是言语上面都不会说那种伤害的句子，更不要说肉体当中去惩罚这种打架。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是如果是再跟了另外一个男朋友或者是怎么样被就是伤害，肉身的伤害摧残怎么样，吓唬啊怎么样，有些威胁，不但威胁他本人，还要威胁其这个家人啊，或者是这些亲戚啊那种的，很恶毒的那种有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怀念就是之前的那个人，觉得那个当时还觉得就是可能不知道没有感觉到，就是生病的人呢就很怀念没有生病的那种状态一样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残暴的那种的人来的时候呢，就是暴君来的时候呢就更怀念过去的那种法王嘛，明君那种意思。所以一个人受那种热病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怀念这种清凉，比如说你身发烧啊 ,39 度这样的话，有些心里面出现幻觉，说好像前面是那个阴凉的那种，看一些阴凉的图啊，看到一些有些人饥饿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好像太冷了，最后就不冷了，就是心里面出现那种幻觉，觉得啊自己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面，好像其他旁边都是自己那些家人啊，饥饿的人在这时候好像都是那些就香飘飘的饭菜就在眼前那种真实的经历里面，很多人有这种经历，就是冷或者是饥饿。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他心里面所向往的那种的幻想。所以这个那种。所以我们在这说那个法王的时候，就有意思说一个是国以前是那种的国王信奉佛法而大力弘扬佛法知名的那种的叫法王，然后在其他地方也有圣王那种的概念嘛。然后或许或者是就是说有一些对整个国家那种的就是弘扬佛法有功的那种就是僧人，然后以就是那些帮一起弘扬佛法的那种的国王或者支持他弘扬佛法的国王给予那种的赞扬，说这个法王这种的应该是比较传统的，有的传统上说的这种的意思。然后遭受暴君迫害时，主人法王特护之，有如当恶魔缠身时，密咒上是会设伏设受。 所以这上一次我们举的一个例子说就是就是法王那种会帮助，比如说有一个暴君这么迫害的很不好，遭受这种暴君的迫害时候，后来又出现一个法王，他把他前面的那些政策全部改过来那种，据说好像就是赤松德赞王然后就是建立人法，就是十六人法嘛，十六种做人的那种的原则，来在国家中当中的推广那种意思嘛，就是从那个赤松德赞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明君的那种做法，有很多包括就是孝顺长辈老人家人呢，那种长者父母那种的追随高尚啊，大家不要去追随下流啊。以前清朝的时候也有这个担心啊，他们送很多那些小孩子去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时候，他们说要去洋人的那种的就好的那种，而且他们也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那些糟粕呢他也要很小心，所以专门有人去看管和负责他们就是不要沾染到不好的那些习气，这方面专门有人监督的那种的人，从就是派到海外去，一直跟留学生定期的上课呀，一起生活呀，这种，所以类似的也有这样讲的。然后当然就是恶魔缠身的时候，那可能如果是真正的非人的那种的一些伤害怎么样的话，有密州的有成就的伤势，他们当然会有方法去是去除他就非人的那种干扰，有些这样那样的原因，每一个人的缘分不同，所以可能有这种的有些是人去世了，然后就是他的那种的挂念太强了以后反而又回来，有点像另外他如果没有解脱而且习性不是那么好的话，就变成好像家里面经常出现一些那种让人烦的那种的一些现象然后有一些可能有历史传统当中有讲到有些天魔的伤害啊，怎么怎么样说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就是密咒的上司他能够设伏的一些领域。所以像藏地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世间呢很混乱的时候就是格萨尔王出世，然后从天道当中降下人间然后左左右右就是对于那些伤害的，因为格萨尔王的那个故事历史基本上处在十一世纪末吧，就是十二世纪之间吧，是十二世甚至十三世纪初可能，所以这个传说是这么样的一些有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早期的来源就不太清楚，有些人认为是说西夏有关系的一些故事，有些人说是蒙古成吉思汗有关系的这种的故事。在藏地认为格萨尔王他是出生的很多，包括他们的一些家族传承有少也有一些历史记载嘛，对他们的就是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的那种记载。然后有些人认为格萨尔王可能曾经打过仗，去那个在中亚的一些国家，甚至去过那个伊朗的那些跟伊朗和阿拉伯的军队打过仗，但是那时候伊朗的那种阿巴斯正那个王朝他们势力很强的包括后来阿拉伯人影响阿巴斯的王朝嘛，阿拉伯人，所以在中亚的一些原来是突厥民族的那种社会受到很大的那种波斯语族的和阿拉伯的那种信仰伊斯兰教的这种的势力，所以在藏地曾经就是在那个什么 Talas，就是现在在塔吉克斯坦那一个那一带吧，就是打过很有名的一些仗，就是跟信奉伊斯兰教的那种的军队，所以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说伊斯兰放慢了那种东进的那个脚步啊，就是在藏地那时候就是四处守那些边地嘛，所以跟那个有关系，比如说像。格萨尔王的故事里面经常提到说有达斯，然后有些人说达斯，这个就是 到达的达斯 是那种那个斯里兰卡那斯吧。但是达斯他们有一些人理解成是波斯，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但是也有可能是其实是那个Tajik 那种的Tajik 里面 Tajik 和 Tazik 是比较近的一个词。当然这样有很多可能性的那种的错误的判断也可能有的，但是这个地理位置上和曾经打过仗的那些来看的话，比较像是不太像是伊朗。但是因为塔吉克那边的民族很多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有，他们不是那种什么突厥人嘛，他们是有讲伊朗语系的一种语族的那种分支，好像最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阿拉伯的某一些族群当中。但是所以说他们那边就是当时诺尔总有一个那个财富城嘛，是讲的。所以财富城的话萨满王朝的两个首都，第一个是那个叫什么萨马尔罕嘛，然后第二个王朝是布哈尔。布哈尔在那个他原来的那个文字里面的意思说好像商城，这个财富城商城这些比较像的，在传统的时候中文的文献里面有些就是说那种安国或者是说普赫有这样的对那个地方说法嘛。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意思说哥斯尔王曾经就是在蒙古的人包括汉地的人包括像刚才讲的那种中亚的一些地方出现，然后做过很多那种英雄的事迹，这种的传唱呢就非常多，所以现在变成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把前面的其他的好几个全部加起来都没有哥斯尔的史诗长，欧洲的印度的那些著名的那些远古史诗吧。那而且它不仅是长吧，里面那些故事的确很精彩，怎么样的。哥斯尔王就是好像是说人间有苦难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天神看不下去了，下来了这就是平复这个世间的混乱，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至强扶弱，然后安定社会以后呢他回归到天界去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像这个的刚才讲的就密咒师来了以后可以设伏这个恶魔一样，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么样的一个历史英雄主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史诗有的。正是端出微小罪，略着大罪也不断，犹如奶酪清除尘，酒中特为加酒曲。所以这当然最根本是说微小的那些过失应该断除，怎么讲呢，微小的一些功德应该取，大的过失当然更应该断，大的功德更应该取嘛。但是说如果就是这里面说正事的话，就是基于微小的那些过失他也就是试着去断除。他举的例子呢就是说在奶酪当中呢要清除一点点的尘的话，就不干净的东西都要剔除嘛，所以一般奶的话要过滤啊，用滤网啊水啊这些都会过滤嘛。然后奶酪做的时候要把那些水全部都就是挤出去啊，蒸发出去那样，就是专门去做的。那酒糟里面呢就放那些就是特意的放东西，所以好像就是把它用这个来比喻说当然酿酒它是需要这样子，但是它只是这样的比喻说好像在增加这个酒性，最略着呢就是大醉也不断，这个用这种的比喻。咸鱼经里面的这个句子我用一下，说罪恶纵微小，物轻未无伤，余烬就是说灰吧，这余烬虽云小，能烧能焚如山草，就是大概这个善法极微小，虽微小勿轻勿亦无不要轻视的，勿轻未无益。 不要说它没意义，就滴水若集聚，见此满达气。然后郑氏虽然遭损，衰失，心为显得凡如法，犹如火把向下垂，火焰向上，火焰一直向上燃。所以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垂头丧气，这样子的话就不好。如果稍稍有一些如意的时候呢，就怎么样，非常，就是昂首挺胸，或者是说，非常的骄慢或者娇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里面呢用这个例子说，即使火把呢就是向下的时候呢，火焰向上烧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如果一个人先修行，但修行途中的话，也一样，以这个佛为导师，法为这个正道，就是僧为助友，这样子去修行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的时候，因为它是很大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既是今生，既是来世，既是此，就是世间和出世间都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应该怎么讲呢？保持一种长期的，就是持续性的修行的一种的发心，这样子就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因为有些时候是自己过去的业的那种的现前呢，有些不顺利，有些人想我信佛，但是我怎么还是有那么多问题啊，不顺利？那这个不能从就是这一生所看到的仅仅从这个角度而言。今生也有很多方法你也可以改善，但是同时呢，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就是雷生雷世以来的，我们也不只是活了这么一次。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身体也好，或者是心里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也要发更广大的愿心呢，就是战胜克胜一些困难。然后就像这里讲的，火把向下垂的时候，火焰一直往上绕一样燃一样，发菩提心也是一样。有时候遇到一些人，你就说啊，我就真的不想发菩提心，这么样的人怎么这么坏？有些人说，我本来想发一个好心去做好事，但是别人都不理解我那是好心呢，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些人也有这样子，即使如法的事情，但是因为众人那种，非行非法的人，或者是不是行道的人太多以后，我要照顾他们的那种看法和他们的那种的说法，所以就是应该做的也不敢做，所以那不应该做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也敢做，所以这些方向呢，就是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所以这样子去做。是不是时间也有点差不多，还有一点啊？可以了。然后这个37，郑氏虽然住远方，也会守护自眷属。天空密布浓云时，地上庄稼更增盛，更增长。这个部分，因为前面那个就是修行人很努力的修行遇到障碍，这些故事的话呢就太多了，很多修行人的这种故事，尤其是像密勒日巴的故事，是大家可以再看到那种纳罗巴迪诺巴那些故事，所以这样讲的有的那些上面有些时候看的话真的会受有很大的启发。所以刚才这个说，虽然正是住远方，但是也会加持，也会就是用山桥的方式来去帮助他的眷众。所以天空那时候，浓云密布的时候是下雨的前兆嘛，所以庄稼会长得好，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有些人说啊，我的师父已经不在这个地方啊，或者是他已经圆寂了，但是事实上面他们就是从心上面来的话并没有远近，或者有些人说我喜欢历史当中的某一个就是大德正士，但是他可惜我们没见到，或者是怎么样，就佛比如说，那这是上面的，就是我们应该说佛的圆满成就种种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能认为说佛现在已经一直不在了，就是我们祈祷他好像就是这样的时候好像太远了，或者是已经隔了太多年代了，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色身的这个上面的确曾经释迦牟尼佛在特定的一些城市当中出现过讲法，所以那个时间点像我们赶这个法会的话赶不上，这个是没错。但是我们不是说嘛，佛的所有该说的话都在经部里面，经里面，所以你即便是佛现在现前的时候，佛也讲了未来是他现文字相，就是你即使在佛面前求法或者在那边待上二十年这样的话，可能讲的法就是这些佛经里面现在有的，然后他建立的僧团也在，而且佛的法身呢，就是我们要正的见解上面去了解说、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就是究竟的这种的法身。那报身色身的话，佛有现前太多种，就是来利益众生的，所以有些是看起来我们认为就是比较容易可爱的，容易接近的，或者是有些是出家人的像，或者是那种的，有一些可能有其他的任何朋友当中或者这些都有受佛的那种的加持下或者是就是说视线来就是帮助每一个人的，是因缘的这些大家认得出来的话，每一个对境都是可以修法的对境应，所以这个也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你如果心清净的话，就是这些没有一个不是修行的对境。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三宝是作为这种福田，众生作为悲田，父母作为恩田，这样子去修，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并没有远近的。有些人说啊，他的转世是谁，这个一定是这个吗，他可能是或者不是，这样其实那些也不重要，就是当时比如说龙清吧尊者，或者是梅胖仁波切，或者是其他的话，你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的，那这时候呢你就想说一心祈祷。曾经有很多的这些大的修行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比如说很多的这种修行者，他们亲自见到莲师，或者是莲师的这种梦境托梦，然后有些时候就前往莲师的刹土，或者是见到阿弥陀佛，说就是将来来迎接，所以有些人死的时候都欢欢喜喜的或者某一位本尊吧。也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像萨迦班智达，是吧，他在这个修行当中见到文殊菩萨，然后梅盘仁波切也是一样，然后也像金毗林巴尊者说亲见这个龙清巴尊者，或者这种的就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人就著名的人见的，很多其他的人就是修行者默默无闻的人，很多人都这样去，就是修行当中呢能够感应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肉身，这个此生的肉身以不同方式隐没的时候，觉得他就真的像一个凡夫一样死去了，就再也看不到，那样的话那个是一种很大的那种对佛法的不认识，或者对他们的一种诽谤。事实上面他们的利他的事业，如果他们已经成就这样子的话，那肯定他们的愿力在，即便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认为他们成就了，他们实际上没有成就，有些人有这种怀疑吗，因为他们的那种的殊胜的功德这些上面不论是修行，有些人就是明着可以看得见的，有些看不见的，这些他们肯定在持续的发愿，持续的利益众生的当中呢持续在前进的，或许获得了很高的这种极大的成就，那这更不用说了。所以总的来讲，都是好的因缘，应该都从发自内心去祈请。而且就是说以前不是有故事吗，就是讲到说你以那个佛的为对境一样，把他们看成佛去 修行的时候，你得到类似的这种的佛的那种的加持。说看作普通人或者看作菩萨的话，得到菩萨的加持；看作是那种普通人的话，得到普通人的加持。甚至你把他看成敌人怎么样的话，他也是种下一个未来解脱的因缘，可能暂时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最主要是善巧方便当中呢，降服自己的心。而客观上面来讲的话，没有一个显现是真实存在的，根本上来讲没有一个显现是很久的。所以就是说魔鬼，那我们说这是魔鬼，那是佛，那魔是太可怕了。魔也将来也要成就，也要成佛，魔也有佛心，魔也将来就是以前不是很多的公案故事里面说，就是曾经现在已经成就很大的那种的国位的佛菩萨，曾经也又堕到恶鬼道或者乃至地狱道的这种的，就是甚至没有一个没有堕过地狱，这样子讲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不是永远的魔，暂时的善有时候也就是堕落下去的这种可能性很多。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呢，应该对这些上面呢，就是说有一种心嘛，就是说一种正向的理解。所以有些魔怎么样的，你暂时是你不适合去度魔，你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敬而远之。但是心里面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包括极其不起眼的那种极其卑劣微弱的那些众生，其实都是发菩提心的对境。哪怕是很凶残的，看起来腾云驾雾的那种故事里面有的青面獠牙的那些也是，你看动物里面青面獠牙的很多嘛，但是有些和狮子一起就是睡的拥抱啊那些，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讲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狮子会就是人那种。所以能调伏的人肯定是有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对众生有慈悲心很重要。这样子，然后对这个上师三宝三根本这些上面有一种信心，能够理解三生的这道道理。这上面虽然呢，我看啊，现在时间是不是有点到了呀，还没有了。民生今生欢喜因，福分来世欢喜因，此外唯有凭财富智者绝不生欢喜。这里面就今生来世的这些，如果你只是那种只讲今生来世也不求解脱的话，那当然是说好的民生啊，很多人就是要创造好这种民生啊，那可能要建立很多粉丝群啊那种的上面。那就是今生当中呢，就是有些可能是有很广大的好意，就是度众生的发心，有一些可能就是世俗享受的，但是如果是今生的话，也可以就是创造名声。然后说来生来世这样子，那当然有积福的，不然的话今生有再大的名声，那可能如果内在的这个上面真正质量不好的话，发心呢修行这样子不好的话，可能来世就没有来世好的那种的福分的话，那就往下堕落。所以积福的话看得更远。所以呢世间的这个财富来讲呢，民生和财富可能就是有些人更注重精神上面的认同和其他人的欢喜的话呢，可能就是用财富来打造民生，有一些用民生来追求财富。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呢都是用在精神的，主要是那如果是说智者的话，可能就是财富也可以用于一种的利他的事情，民生也可以用来利他的事情。但是说仅有这个怎么讲呢，世间的福报的话，那也是很可惜的，不论是拥有财富民生这些。所以智者呢就是说对于利他的来讲，这些都可以变成一个怎么讲呢，自量天的来源。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很可惜。如果有些人像人生的追求的目标就是民生财富的话，很可惜，不应该成为智者的那种的最终的目标吧。因为它是一个有漏的就是今生的一种东西。像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有些我们可以观这样子，修行的时候观，先看一个有名的人， 然后他的一个故事，年轻的辉煌啊，杂志上出现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被人议论啊，怎么样，就是赞美啊，或者批评啊，怎么样，肯定都有吧，这些事情，别人说风凉话，怎么怎么样，反正如果是一切都很好呢，到了辉煌了，可能三五十年最多，那这样子从20岁红到七八十岁，那不可能再红了，然后或者是这怎么样。然后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的人啊，他慢慢就死去了，那就觉得好像就一个不喜欢这个人的人来看的话，好像这个死去了，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活该那种的心，可能对一些人来讲。然后对一些并不是他的粉丝的人来讲的话，觉得某某人死了就听耳朵看一个消息，一则消息就行了，就是后代年轻人他们并不关心太多前代的那些著名的人啊，那些如果是特别行业的稍稍可能会关心一点，对。如果是说他们的很喜欢热衷的那些人来讲的话，那看这个某某人就入土了，某某人就死去了，参加他的葬礼，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有这种了，就是有名的人怎么怎么样死去的，所以有些人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或者曾经是他的粉丝的人，能够就是一起悲伤的那种过去悲伤的一些记忆，或者是高兴的一些记忆，然后就送走了一个故事讲完了一样的。然后那个人如果是就是有名的人是自己的话，那就是说要入土了，就是一缕青烟，要不然就烧了，或者是就是夏天的时候都上面放一些花呀，跑一些虫子呀，冬天的时候刮一些风啊，在那边就是一个尸体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很多人会想说，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不应该仅是追求名声，或者是仅是就是这方面就是用尽全部的力气去追求财富追求名声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因为这个有一个时限，就像什么东西有个食物的话会有一个日期，过期了就好像就不好吃了一样，这个肉身也有过期的时候，所以其他的身外之物更是如此。然后再过一些年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即便有些人很在意这种流民在世间，但事实上面对一个死去的人甚至下堕的人来讲，在世间留个名有什么用，一个符号没有任何用，而且有些人很执着墓碑啊，这个棺材那些任何用都没有。所以好像最近有一些人在提倡说把自己的肉体呢就是变成树啊那些的养分，或者是某一种植物的养分开花，好像是一个自然的循环，也不用污染环境，也不用就是占那些珍贵的农地这样子。他那种做法其实还是挺好的，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好像就是一整套的工序，就是可以让这个正常的身体呢变成有机肥料那种的，那就是肉体就本身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当然这个里面不，其实不需要这样讲，但是我们只是说这个内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大家也已经累了。赐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稍稍的就心里面真诚的回向，即便是这萨迦格言里面的一些道理还是很有深刻的，对人有帮助的。然后我们明天再会，明天的时候我们是那个除障法会，灰者的法会，大家有空的话参加。扎西德勒。